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那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 Preteen 的教养跟孩童的教养有哪些不同？那么作为父母如何做出一些改变？那我觉得我们做父母的一定要很清楚的明白一件事情，那就是在这个养育孩子的过程中间呢，孩子小，越小的时候，我们需要给他们的要求、管理、帮助就越是要比较没有给他们那么多的自由。但是随着孩子慢慢长大的时候，做父母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学会放手，让他们随着他们的年龄的增长，他们能够处理他们应该可以处理的事情。那当然每一个孩子的情况是不一样，我们不能够以为每一个小孩3岁他的反应都一样，他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也要了解你的孩子他的发展的速度如何。但是总的原则来讲，就是他能够做的事你就要让他做，你不要替他做。所以孩童的时候，当他们在10岁以前的这些小孩，其实他们很多的事情你还是需要在他生命中帮他做很多事，注意他的一些事。但是他慢慢慢慢到大，当他快 preteen 的时候，其实这些孩子他们已经很能干了，他们已经开始有很多自己的想法。所以这个时候做父母的给他们 instruction 的时间就要越来越少，而尽量把时间花在听他们的想法，他们为什么这么想。那当我们这样养成一个习惯的时候，等他们进到 teenager 的时候，他们的反叛才不会那么的强烈。否则大部分的父母因为一直就把孩子就当作孩子，那孩子你就只有一个责任，就是听话。那所以等到 teenager 的时候，他们就会发现他们的生命中他们不要听话，他们不愿意听话，他们的朋友没有一个听话，他们为什么要听话？那当然中国孩子相对来讲，至少我的观察了，还算比较乖的。但是就是比较乖的也很麻烦了。所以很多父母等到孩子到了 teenager 的时候就措手不及，因为你从来没有试着听他的话，进入他的世界，能够更多的从一个权威的身份慢慢的转变到一个朋友的身份。那这个是我们做父母需要愿意放下自己，这是很不容易学的功课。如果我们一路都是很强势的对待我们的孩子，这个会有相当大的危险性。所有的调查都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无论是强势的妈妈还是强势的爸爸，都会给孩子的个性带来非常大的伤害。所以我们在养育孩子的事情上，我说过很多遍，但是我心中 一直希望再强调一点的，就是大家要记得，神给我们孩子，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借着与孩子的相处，我们更深的学会谦卑、舍己。因为我们大部分的人对外人，我们有很多不同的手段和方法，可以避免我们去学背十字架的功课、谦卑的功课、舍己的功课。有的人对太太、对丈夫，他都可以有办法不学，但是孩子你很难，因为神在我们的心中借着孩子让我们知道什么叫做不舍，让我们知道什么叫做甘心受苦的爱。那我们做父母的越早学习这种方式，我们跟孩子的关系就会越好。我们如果一路都以我们的孩子很听话为骄傲，你原谅我告诉你，我非常替你担忧，因为我见过一些人，他们很晚才开始叛逆他们的父母，而那个时候的叛逆比十几岁的叛逆要可怕1000倍、10000倍，而那个时候你心中所受的伤痛，那不是言语可以表达的。所以我劝每一个做父母的，心里不要想你怎么搞定你的孩子，你心里要想你怎么在神的面前做一个神所喜悦的孩子，谦卑的、温柔的对待你觉得是没有权利这样子跟你说话的小孩。我不知道这样的回答对你们提问题的帮助够不够，还是你们希望有更细一点的讨论吗？第一个问题，没有其他再多接下去的问题的话，在第二个问题里面，在这个堕落的世代中，基督徒家庭应该如何做到分别为圣呢？这个世代真的非常非常的堕落，但是更可怕的是，这个世代的堕落却如同化妆了成为光明的天使，以至于看起来很有道理，看起来非常非常的对，让人把很多邪恶当作美好。在这样子一个堕落的时代中，做父母的，我们怎么可能分别为圣呢？我们第一需要的，是我们做父母的人，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就必须问自己，我们的信仰跟我们的生活 在孩子的眼中是不是分别为圣的？是不是孩子认同我们的信仰？有不少传道人最近这几个月跟我交通的时候，我都问他们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我说，请问你，在你们教会长大的第二代的孩子们，无论是高中生或者大学生，你们有没有去诚实的问问他们，他们怎么看堕胎？他们怎么看 LGBT 什么一大堆 plus 那些东西？他们怎么看婚前性生活？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因为我自己所接触到很多很多教会里面的第二代，我深深的发现，很伤心的发现，今天在教会中长大的孩子，绝大部分都是好孩子，他们不会去堕胎，他们不会去搞婚前的性行为，他们也不太会去搞那些什么同性变性的这些东西。然而，他们却一点都不认为堕胎、婚前性行为这一些同性变性的这些事儿是神所厌恶的，所以他们也应该厌恶。这个他们没有这个概念，在他们的思想中，他们从小受的教育就是要包容，要 tolerant， 要 political correct， 要政治正确。有些孩子甚至于跟我说，黑人这么多年受到了这么多的欺压，他们今天去抢那些店，他们今天去把那些名牌的东西偷回家，作为一点点的补偿，又有什么关系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会发现很多很多第二代，他们对着神的话，他们对着我们向着神的那一个中心，他们是有看法的，他们是不认同的。今天如果你去调查无论是华人的第二代还是美国白人的第二代，如果他离开教会，如果他离开主耶稣，去调查的主要原因超过 80%， 他们会说是因为他们的父母，他们的教会是假冒为善。他们一方面告诉我不要爱世界，他们另外一方面告诉我你要好好读书，将来找个好工作。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在问说在这个邪恶的时代，我们怎么能够让我们的家庭分别为圣，其实弟兄姐妹有几个很基本的概念，其实我们书里面 也都提过，不过我在这里再强调一下，那就是做父母的，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是我们儿女生命中属灵的最重要的导师，不是青年团契，不是教会的长老、执事、牧长，都不是，是我们做父母的。我们的生活，我们对着圣经的认识，我们对着神的忠心，我们肯为神付什么代价，我们怎么去影响我们的下一代。摩西在哪里长大的？摩西是在埃及的皇宫里长大的。摩西受到异教的影响力之大是难以想象的。但是摩西为什么可以持守他对着耶和华神的那一份心呢？是因为他的妈妈从小就把这个信仰摆在他的里面。今天做父母的你一定要记得，你我的孩子不是因为生长在一个基督徒的家里他们就一定会得救。你我更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们的孩子他心中的价值观、世界观，他对着神的经历和认识，我们能够帮他的相当有限。我们要为他们祷告，我们自己要活出一个见证，让他吸引，让他羡慕。否则的话，我认识很多的第二代，他们在父母的面前是乖得不得了的好孩子，但是因为跟我熟到一个地步，他们相信我不会告诉他的父母，他们才会跟我讲他们心里真正的想法和看法。他们不顶撞他的父母，是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父母听不进去的，他们父母不能够开诚布公地跟他们讨论。这也是为什么我现在服侍的这个小教会，这帮年轻人，我们刚刚过的退休会，我们这一群年轻人，30岁以下的年轻人，他们自己做了两个专题。一个专题就是 Black Lives Matter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跟基督徒有什么关系？另外一个专题就是 LGBT+ 怎么回事？跟圣经的教训是如何？我们为什么鼓励他们做这个东西？是因为今天魔鬼已经彻头彻尾的把许多违背神的观念和思想借着教育、借着文化、借着电影、借着电视、借着很多很多的东西已经灌输在年轻人的里面。我们做父母的，你希望你的家能够分别为圣，你真的需要很严肃的在神面前好好祷告，求神让你能够有智慧的跟孩子沟通。跟他沟通的时候，你要做很多的 homework， 你千万不要一句话就说圣经说不可以就是不可以，完了下面没得好讲了。你必须了解他们为什么认为是可以的，然后你再了解为什么从圣经里面的各个角度来看神要厌恶禁止这些事情。这个年代做父母 真的不容易。我们需要持续不断的让自己跟主有更好的关系，我们也需要持续不断的从圣经中得智慧，来面对各样的邪说，各样的这一些欺哄人的谎言。当然，如果你的孩子真的重生得救，你比较可以放心，因为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你只要爱他，为他祷告，帮助他有系统的读神的话，圣灵早晚会启示他，会让他里面的人醒悟过来，脱离恶者的欺哄。我想我们所面对的真的是一场非常艰难的挑战，但是我们感谢神，我们软弱，我们的神他是满了怜悯，所以我们也不需要太害怕，我们努力的做我们可以做的。第三个问题，近日相继有学生抑郁还有自杀的个案，作为基督徒家庭，我们怎么面对和帮助孩子面对压力呢？我想在北美的父母已经觉得自己的压力很大，但是如果你认识一些在国内养孩子的父母，那他会告诉你，你们那个压力算什么啊？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无论在哪里，其实压力都很大。学生会抑郁，会自杀，这些事情我们都碰到过。不只是学生会抑郁自杀，大人也会啊。这两个礼拜还有人找我帮忙，有一个父亲受不了了，就跳楼自杀了，妻子带着两个孩子不知道怎么办。基督徒的家庭，我们怎么帮助孩子面对压力呢？我想有几方面。第一方面，是我们一定要让孩子更多的认识神，知道神是多好的神，知道神是多伟大的神，知道这一位神他在做什么。我们对神越认识，我们的压力就越小；我们越不认识神，我们的压力就一定越大。第二，基督徒的父母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们的孩子没有必要赢在起跑线。我们真的要相信，我们的孩子其实他怎么活都可以活得很好，只要他活在主里面。今天孩子的压力绝大部分是学业上的压力，很少是经济上的压力。另外一个很大的压力是 peer pressure， 他的朋友怎么样，他的朋友怎么样。 那在这一方面，如果你的孩子他知道你是他最好的朋友，他就是一个充满着有信心的孩子，他面对着 peer pressure 同侪的压力，对他就没有那么难。如果孩子知道天大的压力可以交给主，因为主是我们真正的依靠，是我们真实的帮助。如果我们做父母的到今天还活在物质主义的里面，还活在属世的那一些虚荣的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很多的时候孩子的压力是从我们来的。如果我们很轻松，我们很淡定，你会发觉孩子他的压力就会降低很多很多。所以求主给我们智慧，能够让我们的孩子快快乐乐的来跟随神，来享受神，来经历神。好，我想这个问题大概我就回答到这里。那刚才很多人打了一些问题出来，我们一个一个的来看。基督徒信了耶稣以后，日常生活中是不是也可以用禅宗的道理来做人处事？我想啊，禅宗里面所有的道理，那个智慧的水平啊，跟圣经所启示的智慧还是有差距的。如果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用禅宗的道理来待人处事，恐怕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可以活得蛮不错，但是在神的面前我们很可能失去了上好的福气。所以我不会用禅宗的道理来做人处事，我只会用禅宗里面的一些道理，如果它是合乎圣经的道理，我会用那些道理来向人解释，因为那些道理的故事的背后都有中国文化的背景。当你跟一个有中国文化背景的人沟通的时候，你用圣经去跟他讲，有的时候他比较难接受。那你用禅宗的这种哲学去跟他讲呢，可能对他有帮助。但是我的目的还是要借着那些故事最后引他们到基督的面前。因为一个人如果不信主，你就是禅宗非常非常的好，你真的是很懂得怎么看得开放得下，最后你的生命还是悲剧结局啊。所以我希望问这个问题的弟兄或者姐妹，你要有信心，你要相信神在圣经中启示处世为人的道理， 远远的超过了沉重。我们既然有了这上好的，就没必要再去学那次好的了。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